门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为大家打开着，888-275-1628。那欢迎听众朋友啊把问题准备好，到时候呢可以拨打热线跟胡医师请教。有请嘉宾胡医师。您好胡医师。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最近啊在 YouTube 上看到您的一期新的视频，讲的是红豆啊，这个红豆平时大家当做一种普通的食材，但是听您一讲真的是有很多的妙用，所以也很想邀请您今天在我们的广播节目上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食材，它可以怎么样帮助到大家的健康好吗？
是这样的啊，红豆啊它是心之谷也，那也意思就很清楚了，就是跟心有关系啊。我们中医讲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呢跟木火土金水都有关系，那它正好是属火的，所以跟心有关系，而且心与小肠相表里，所以呢心跟小肠在这个红豆它当中呢都有同样的效果。因此呢好来看心的话呢跟我们心神有关，例如睡眠啦、啊、例如这个情绪啊等等都跟心有关，对不对？好，再来小肠的话呢，小肠以中医骨折的想法的这个小肠跟我们现在人所讲的小肠是不完全一样。现在人所讲的小肠呢就是一个消化系统，对不对？古人的小肠它不只是消化系统，而且它也是排泄系统，它是排尿的系统。哎，你说奇怪了，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膀胱吗？对，膀胱也是排尿的系统，那小肠也是排尿的系统。因此呢这个心之谷或小肠之谷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红豆呢它就能够利小便，利了小便以后大便也就跟着会改善了，所有的这个状况就这么简单。
特别的就是顺，就是很快。我再帮着捋一下，您看我说的对不对？红豆属于它属于和心脏相联系的一种谷物啊，这就是心之谷也。然后呢它就和心脏，另外还有就是和心和小肠，因为是互相表里，所以连小肠也管了。但小肠并不只是小肠那一段，它还包含着排尿的这个膀胱这一套系统哈。所以大家说吃红豆什么祛湿啊利尿，就是因为这个对吗？
哎对了哦，你这个理解很快，但是有一件事情也一定要先讲清楚啊。我在中医学上啊、哎、我每次在讲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我都不喜欢把那个，就是说我都希望心脏就是心脏，心就是心，你看心跟心脏还不是一个事儿啊。可是呢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心就是心脏，肝就是肝脏，这个我还是要捋清一下，肝是肝，肝就是有一条经络叫做肝，有一个脏器叫肝脏，心也是一样，有一个经络叫心经，有一个这个脏器叫心脏。所以呢你刚刚讲说是心脏，我说不是心脏，是心。心跟小肠相表里、oh. 并不是心脏跟小肠腑相表里、oh. 你假如说把脏跟腑连在一起那是相表里没错，可是呢我们一般来说讲心就是心，而不去把那个脏就一定要拉拢在一起。
好，感谢胡医师再一次纠正啊，也帮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再一次澄清一下。那胡医师这个红豆咱们怎么吃啊？平时比如说大家吃点红豆的甜点呀，或者是煮个红豆粥啊，它能起到想要的那个效果吗？还是说你觉得有一些特别具体的谁和谁要搭配，对哪里哪里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些方子呢？
是这样的哈，中医学上使用红豆就是利尿哈、利小肠啊、食肠胃，就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此呢它不是像我们现在讲的，哎我们说我吃个红豆糕，我吃一个红豆饼，吃红豆沙红豆沙饼，这些东西呢它是食物，它就不是药物了。所以你不要把食物跟药物搞在混在一起。但是呢 食物，就是药物也是食物，在中医学上就在这个地方实行起来了。也就是说，你想吃红豆饼，那些你都是用红豆沙来做的，这个就是食物，它并没有利尿的作用了，因为它加了什么？你看，加了糖了，加了猪油了，或者是加了奶油啊，然后呢做成饼了，那它就是吃饱的食物，所以这个时候就叫做心之谷，它就是谷类了，它就根本与这个与利尿等等没关系。好，你把它只是煮成一个红豆汤来喝的话呢，它可以利尿，它可以帮你的心给改善啊，就是心情情绪等等改善，那这个时候是喝那个汤，把它当药来吃。因此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一定分清楚，一个是当谷物来吃，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了好吃，那假如说是拿来利尿的话呢，那就有另外的各种处方，但是它就是做利尿的这个功能。而你吃整个的红豆的这个渣渣一起吃下去的话，这个就只是饱肚子了，那你喝的只是红豆的水呢，那就是在治病了。这样子来讲的话，我相信是比较能够清楚一点，厘清这个红豆它的作用。
好的，看起来就是你平时用红豆做的您说的那些食物并不能起到这样的效果，要特别想有针对性，你只能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煮红豆汤。我一直我以前听有人说啊，说这个红豆你要想起到像除湿这样的效果，必须买那种赤小豆，就是小个头小不点儿的那种豆子。在您的经验里面是有这种说法吗？还是只叫红豆大个头的也可以呢？还是说大小它的效果会有略有不同吗？
的确哈，你讲的很已经比较起来专业一点了。那么我们平常吃好吃的吃好玩的，那当然是大红豆好吃，尤其在台湾的话，大家都喜欢吃某个地方的那个红豆，那是真实的啊。因为那种红豆呢，它的利尿效果是有，但是呢它最主要的是为了好吃。可是呢在药房里卖的赤小豆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啊，只是个头比较小，而且比较野生一点，那这种不是大量栽植的，那这样子的红豆呢，它的利尿效果就比较好一点，就这个意思。
好的，胡医师，我再请教一个比较就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您会不会笑啊，就是什么经常中医上讲要利尿，就是什么样的人需要利尿呢？是身体湿
的
人，
因为
他就需要利尿吗？
第一水分多，第二湿气重。我们讲水分的话，那这个水跟湿两个是他们一体两面，对不对？比较起来来的比较水就是可以看到水的那叫水啊，那看不到水的那就是湿啊。那么在身体里头呢，有水肿啊，还有湿气重啊，这两个就是不太完全一样的一个概念了。水肿那就是真的有水了，那大部分就是肾脏的毛病了。那假如说湿气重呢，那就脾湿了啊，就是脾不能够把这个湿气给就是给排除出去了。那么这两个都是要用利尿的方式去消除，一个是利水，一个叫利湿，就这样子两个分别。
哦，好的，那这是红豆汤的一个功效哈。那我记得您在视频里谈到红豆汤好像有好多功效，胡医师，那我想咱们也先休息一下啊，咱们广告过后呢，请您继续跟大家介绍它的其他功效。同时唐云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欢迎您一起加入讨论，也欢迎您有问题呢拨打我们的电话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那胡医师啊，刚才聊了红豆的用途，在请您讲它其他的用途的时候之前啊，我想插问一句，红豆既然可以利尿，那它可以起到减肥减重的效果吗？
是这样子哈， 湿气重的人一般来说身体都肿，那这个肿呢你都把它叫做肥那也可以了哈，因为湿气重的肿，肿就重嘛，那这样子我们就说其实是利湿而不是 消脂肪，那么可是利了湿以后呢、你身体马上变瘦了，那不就是那不就一般人就叫做减肥了吗？其实不是减肥，是减重，就这样的概念。那么大部分的人湿气重了的话呢，多半因为湿是往下流的，就水啊湿啊都是往下跑的，因此呢脚比较容易肿，然后呢大腿容易肿，屁股容易肿，这些地方。那么假如说我们能够吃一点类似利湿利尿的这样子的食物，包括了红豆也是其中之一啊，那都可以减轻这个重量，也会让你的身体觉得轻盈一点，这个变轻盈了，那你走路也就顺畅了，也不那么重了，也比较有精神了，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啊。总之呢，它是围绕着人体湿这样的一个特点的。那除了湿之外，胡医师，像红豆它也是红色的嘛，刚才您说它和心脏是有关联的，那么像心血管系统的问题，比如说人要是血要是缺点血呀、或者是怎么样，吃红豆它可以从这方面也有一些作用吗？
从现代医学来看啊，那所有的红色都跟铁有关系啦，因为有铁就能够红，所以有很多的有红色的食物里头多半都含有一些铁，那就可以补了一点铁。现在的人都认为有一点铁呢就可以补血，就这样子的概念。那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很大补血那就不一定，但至少的补了一些铁了，就帮助你不管怎么样，你缺少铁的人稍微有加了一点这个东西，那就补了血。而补了血其实跟心就有关，因为心与血脉相通嘛，所以就认为是有意义的、有用的，就这样子。
那胡医师请教一下，如果你想用这个吃红豆的方法来起到补血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它的吃法和刚才利湿那种方法一样吗？是要喝红豆汤，还是说你把它当食物吃就可以起到这个效果了呢？
当然是当食物了，因为红豆不管怎么样、这种谷类它是豆类啊，豆类的话呢，我们用现代的想法就是说它里头的蛋白质比较高一点，那么是因为是豆类，所以里头呢本来要营养这个种子，让这个种子发芽等等的，这所有的这些生物化学的比较来的重要的这种精华也都在这个豆子里头，或者叫种子里头，就这样，所以应该是有帮助的。但是要怎么吃呢？当然它不是拿来只是喝汤，因为你喝汤喝不到实质的东西，你就喝了汤所抓出来的一些精华。那么这里面实质的像铁之类的东西呢，那它就是在实质的红豆里头，所以吃红豆饼啊，吃红豆沙呀、吃红豆汤啊，那个汤呢就是包括了红豆一起吃下去啊，这当然就有补血的作用了。可是呢要完全只利用一个红豆来补血，我想大概这个是不那么容易的，因为只有一个红豆你要补血补的实在是缓不济
急吧，太慢了。
太慢了，对对对。
好，我想这样大家就能理解了，就是它的功效它有一点，但是你要着急它可能就来不及了哈。那
对了，
那这个红豆像您刚才说它是豆类，大家就是觉得啊这么好，那我多吃点，可是有些人他吃豆子他会有问题，他消化上容易引起胀气什么的，所以这方面大家怎么把握呢？您有一些什么建议？
对呀，因为蛋白质的东西你知道要消化是比较难的哈，蛋白质的消化，因为蛋白质它是一个它是由蛋白质这个本身它是由氨基酸啊很多很多的氨基酸所组成的一个很大的分子，那你吃下去了以后，第一个你的消化功能要够，把这个蛋白质呢把它给打断成为氨基酸，然后才能够被血液所吸收，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呢，你要真的第一个缓不济急还不算，而且你的消化功能有没有那个能力把那么多的蛋白质全部消化呢？我告诉你，真的非常困难的，你还不如吃一个鸡蛋还比较快一点儿。所以它是这样的，要吃蛋白质啊，要吃蛋白质。你是怎么吃的？你像是红豆这个东西的蛋白质，你要吃多少红豆才能够达到那么多的蛋白质呢？那当然是不能的。可是你要吃了很多的红豆的时候，好了，第一个它要消化蛋白质，第二个还要消化里头的淀粉，还要消化里头的油脂类，那这个消化系统相当的忙碌啊。因此呢，它要是忙不过来了，嘿，这个东西没有完全被消化，它到了比较肠子的后段啊，例如说结肠里头的时候呢，里头就有大肠菌来接手了，大肠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细菌开始接手了，那它就帮你也来消化这个豆类，那它在帮助消化豆类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多的气，因此这就是吃了豆类以后，肠子里头积了很多的气，以至于腹胀的不得了，这个状况就容易发生。因此呢，我们假如说吃的太多了，这个时候又叫做食伤，也就是消化不良了，那就糟糕了。所以要吃东西，要吃这些东西呢，还是取其中啊，取其中，就是说吃适量的才好。
嗯，那胡医师啊，假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每个人的消化系统特点不同啊，这先天的条件不同，他吃了哪怕不多的红豆，包括其他的豆类，他也会胀气或者是排气，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就最好别吃了呢？还是说你并不能因噎废食，还是能吃点儿，还是有好处的，这个怎么把握？
这个没吃什么东西，我们要说是什么好处，其实就吃饱肚子嘛。你吃饱了就够了，不要吃菜更多，这就这么简单。那所谓的因噎废食，那就是说，哎呀，他会这样子，我就不要吃了。那也不是，假如说你觉得还好吃的话，吃一点，但是呢，把握一个吃的量，不要吃过度多，你吃了会胀肚子的那个量，那大概说起来就是你的消化系统忙到没办法把它全部消化了，那你吃一点可以吃多了就不行，就像吃饭也是一样，你吃多了一样的是消化不良，你吃肉吃多了一样的是消化不良，不是吗？
嗯，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度很重要。那刚才您讲到了红豆和这个小肠还会有关联，它和这个人帮助人就是解除便秘会有一定的作用吗？
你刚刚讲到这个，我就看到我就是这一集的这个视频出来，有人就问，哎，那这样利了小便，那这样就会便秘啊？不是的啊，利了小便，大便就不那么利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可以解除就是腹泻的问题，也不是说就是让人便秘，不是的。好了，它能够啊利小便，它也能够利大便，其实是这样，它并不是说完完全全只是利小便，然后呢就让人便秘，不是的，它是能够利小便也能利大便，而且呢它是推的这个肠子啊能够推陈至新啊，就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排出去了，以至于你的肠子里面呢就比较干净了，那这样子还可以再继续吸收其他的东西，但是你吃多了的话，哎，它又变成坏东西了，对不对？吃多了不能消化，那这个时候你身体里头的其他的这个帮助你去消化那个未消化食物的那些细菌开始作用了，那你就会胀气胀得很厉害，那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告诉你说，哎，别吃了啊，这是一个也算是一个警告系统，也算是一个就是让你不舒服的一个状况吧。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释啊，今天对红豆说的胡医师介绍真的是还挺详细的，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听着觉得是否对您有帮助呢？也不知道您对红豆有没有您自己的一些问题想问胡医师，或者是您有其他的健康问题想请教胡医师的话，都建议大家啊拨打热线电话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健康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胡医师啊，欢迎您回到节目上。刚才一直都谈红小豆了，我就很好奇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在自己家里啊，是怎样吃红小豆的呢？常吃吗？如果您有什么自己一些专门的吃法，可不可以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比较少吃哈，就是吃红豆，因为没那个时间，每天都上班的，这个忙都忙坏了，自己没时间煮这些东西吃。但是呢，偶尔的吃个红豆饼啊，吃个这个红豆沙的这种或者是饼，或者是糕之类的啊，那是偶尔吃。但是呢，我讲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方法，就是红豆汤啊，跟这个红豆跟鲤鱼煮在一起。可是呢，鲤鱼奇怪的很啊，在台湾现在很少人有很少能够买得到鲤鱼，要特别的跟那个鱼贩子订才行啊。那以前我小的时候啊，这个鲤鱼很容易吃得到。鲤鱼呢，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鲤鱼籽儿了，对不对？这个是小孩嘛，就是喜欢吃那个口感。好，鲤鱼跟红豆一起煮这个赤小豆鲤鱼汤，你知道能干什么吗？利湿气，非常的好啊。那么我在这个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的制作单位呢，他就真的去买了条鲤鱼。第一次他还买不到鲤鱼，他就把它给买了一条不知道什么鱼，然后呢这煮了以后呢，他说哎呀，这个不是我要用的，后来就重新再买了鲤鱼。好不容易啊买到鲤鱼啊，是非常困难的。那在美国我不知道是不是也一样，但是呢，鲤鱼跟赤小豆煮在一块儿，那个汤你喝喝看，很快的就消你的脚上面的水肿，肚子里头的水肿，非常好用。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就是这个红豆汤它还可以通奶哈、啊、通奶。那这个你知道有的孕就是产妇啊，她为了要哺育自己的小 baby， 可是呢没有奶的话也很麻烦。那么赤小豆也是可以通奶的。除了这以外，我当然在这个节目里头还有讲到其他的各种方法来通奶。那这个赤小豆就是一个。那可以把这个赤小豆跟猪蹄一起煮的话呢，也能通奶，那样子速度还蛮好的。
好的，胡医师，原来只知道猪蹄炖黄豆好像挺好的哈，这回又多了一个方式，猪蹄加红豆也很好。那么刚才您说到的是一定是要鲤鱼对吧，才能够起到这个消水肿的效果。
这个是这样的哈，鱼有很多，有的可以就是利尿的，例如鲤鱼啊，还有个鲫鱼啊，这些都是可以利尿的，其实都可以试试红豆跟这个鱼啊，跟这种就是能够利尿的这种鱼一起煮都有效。但是呢，依照古书里头所看的都是赤小豆跟鲤鱼。
好，那这个是吃一次就可以了呢，还是说你每周都要炖一条，还是说你怎么样一个频度吃会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那倒不是说就是你假如说真的有这种困扰的话，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利尿。那除了这以外呢，还是看医生，让医生呢能够帮你解决你这个湿气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儿，那样才比较好一点。
Okay.
例如我自己的话呢，常常会见到有要用五苓散来利尿利湿的啦，也有要用六味地黄丸来利尿利湿的啦，它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状况。可是呢，假如说赤小豆跟鲤鱼的话呢，那这是确确实实能够治大部分的这个湿气，但是呢，你要说很快速的来治湿气，那就没那个本事了。
好的，了解了。胡医师，现在我们有听众在热线上哈，我们先来接一下 Ken 的电话。你好 Ken， 哎，请讲您的问题。
好，谢谢，我是今天没有什么问题，我是感谢一下胡医生。我很早的时候就在广播上听到胡医生了，在这个 那个时候胡医生好像还在湾区这边啊、这个我是好像是早上有天偶尔在早上听到胡医生的啊，讲得这么好，我就很关注了。但是最近也很有很多问题请教了胡医生，和非常感谢胡医生的那个支持啊，解答。然后我就祝胡医生啊、新年快乐，我是那个农历的新年还没到，这个阳那个公历的新年已经过了，我反正在这个两个新年之间吧，先祝一下胡医生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啊，好，谢谢，
当然祝你
也
新年健康，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啊，而且一整年都是最好的状况，好吗？
好，
好的，
谢谢，
感谢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特地打上电话来表达自己的一个份祝福啊，那我想这样的一份祝福吧，也算是我们听众的一位代表啊，我相信是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样子的心愿，因为毕竟这么多年来听胡医师的节目，大家多多少少都增长了不少中医知识，更不要提还利用这些真的是非常简单又不花什么钱的方法能够帮助到自己的健康。也感代表其他的听众啊一起感谢胡医师。那我们今天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胡医师针对现在的状况啊，现在天气差不多到了一年挺冷的，最冷的大寒还没到，但是也快了的这段时间啊，您对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叮嘱建议，特别是现在疫情又比较的严重。
一年的温度啊，大概就是在大寒这一段时间里面是最冷的，那么在这个最冷的状况之下呢，当然大家要御寒啊，一定要记得穿衣服啊等等的，不要说是忽略了，哎，有点天气比较温暖了就怎么样，而这个大寒这一天应该说是最冷的时间，而且呢，
胡医师啊，不好意思，我得打断您一下，有一位听众上来了啊，我们抓紧时间，陈先生，请您讲您的问题。陈先生，
哎，我姓陈的，我听那个胡医生那个广播听了很长时间了，我想问问吴先生的电话可以吗？
胡医师，你要回应一下吗
？Hello。
哎，胡医师，
Hello?
我们听众想问您的电话。Hello? 胡医师是在台北行医哦。
哦，台北呀、啊。
是的。
哎，对，是的，我在台北。
那他不在湾区啊？
有点遗憾哈，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听众朋友啊，您有问题大方向上在节目上跟胡医师咨询，然后呢同时也找到自己身边的你信任的过的中医师帮你把把脉问问诊，可能会更有针对性。当然有机会您到台湾旅游啊出行啊，哎，也欢迎您去找胡医师，到时候再跟我们联络好吗？那胡医师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刚才打断您的那一段不好意思，请您再做个总结好吗？
啊，这样的哈，天气已经冷到就是最冷的时候，大家注意保暖，那么出门呢还是带一件厚的衣服，以免被冷着。从大寒到下一次的这个立春，到了春天以后呢，还可能有一点这个冬天的余寒，那还是稍微小心好了，一直到了到了这个春分之后才开始真正的能够舒缓了，多穿就是把这个衣服可以少穿一点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啊，大家顺应自然照顾好自己就会健康少病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更谢谢胡医师，
谢谢大家，再见。